神父陪你读圣经第32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5章的第二部分，就是19到34节。那在1到18节呢，我们看到亚巴郎已经逝世，亚巴郎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就是伊撒格的时代。那么伊撒格有怎么样的生活背景呢？他的家庭又怎么样呢？他的后代子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具体的内容。我邀请你打开啊思高版圣经第25章，创世纪25章第40页19到34节，让我们一起来看。第25章的第16节说呀，以下是亚巴郎的儿子伊撒格的历史。伊撒格啊是亚巴郎的儿子，伊撒格继承了亚巴郎所有的财富啊，所有的产业。天主呢也实在啊祝福了伊撒格，并且呢在伊撒格40岁的时候也娶到了一位啊漂亮的妻子，那就是啊贝错尔的女儿啊黎贝加。黎贝加呢也是拉班的妹妹啊，真的是郎才女貌啊。天主祝福了伊撒格，也使他的家庭啊幸福平安。但是天主所降福的家庭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啊凡事都顺利的。那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就发生了几件困难事情。第一个就是啊自己的妻子啊不能怀孕，那么他40岁结婚，一直到60岁啊才生了儿子，20年啊不能怀孕。面对这个问题，伊撒格怎么办呢？在第21节说呀，伊撒格为自己的妻子啊不生育就恳求天主。当他碰到困难啊，碰到自己的妻子啊不能生育，他来到天主台前，他恳求天主来帮助他。这是啊他和父亲啊和亚巴郎不一样的。亚巴郎碰到困难，自己的妻子不生育呢，他们就用人的方法啊让撒拉的婢女啊哈加尔来做妾啊，用人的方式来啊生孩子。那伊撒格呢却是啊恳求天主，并且这伊撒格呢是以色列啊古圣徒当中啊唯一一位持守了一夫一妻制的啊这个见证人啊。其他的圣徒呢可能有两个妻子啊，有妾呀、啊、那伊撒格呢和黎贝加一生啊一夫一妻啊，彼此相爱。好，然后呢他恳求了天主啊，大家或许说他恳求了天主，那天主呢也就啊俯听了他的祈祷。他恳求多长时间呢？圣经没有说，大概是20年，因为他40岁结婚到60岁生孩子，他不断的祈祷，求了天主20年，那天主才俯听了他的祈祷。这是真的，我们值得每位基督徒来学习啊！我们在祈祷当中要学会等待，学会等候。好，然后呢他的妻子就怀孕了，并且是怀孕了啊双胞胎，本来是件好事，可是呢这两个胎儿呢在腹中啊互相的冲突，互相的争斗啊打个不停。然后呢黎贝加就非常痛苦啊，肚子呢非常难受，就承受不了了啊，所以他说了一句话，黎贝加说呀，若是这样，我们看22节，若是这样我可怎么办呢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早知道怀孕这么痛苦啊，我就不怀孕了啊，现在我很难受，难受到不知道怎么办啊，甚至想死的那种感觉。因为这个为什么这样解释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啊26章啊第35节也是啊，黎贝加非常的难受啊，难受到要想死。在27章的最后一节也提到啊，黎贝加对伊撒格说呀，我们一起看啊，27章的第最后一节46节说呀，为这两个赫特女人啊，我讨厌的要死，然后呢，我还活着做什么呢？ 啊，就是到一种非常痛苦的这个地步。那在这里也是啊，黎贝加也是很痛苦，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他也来到上主面前，大家会说求问上主啊。你看这个伊萨格求问上主，黎贝加求问上主。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困难吗？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吗？或者要面对一些痛苦，你怎么办呢？是用人的方法，还是来到天主台前？那今天这对夫妻啊，伊萨格和黎贝加都来求问上主。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啊总结了一个面对痛苦和难题的一些方法啊，或者一些原则。那如何啊面对痛苦呢？啊，首先呢，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的啊来到天主台前，把自己的苦呢一一的告诉天主，你要来求问天主。然后呢，你问天主为什么这件事情啊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意义啊，让我来了解。当我们明白了痛苦的意义啊或价值之后呢，有助于来忍受。因此接下来呢，天主就给黎贝加解释啊，解释他痛苦的原因。那黎贝加呢得到天主解释之后呢，就比较容易去承担这个苦。因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能每个人都会碰到不同的痛苦啊或者是难题，那么我们要求天主帮助我们明白，并且呢可以再求天主给我们启示如何来处理啊面对此痛苦啊。你要来求问天主，求天主给我们智慧啊，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信德，有力量面对痛苦，有智慧去处理这个痛苦，有信德来承担。当然呢，我们也可以求啊，就是求天主救我们啊脱离痛苦啊，远离这个痛苦。当然我们求了之后啊，有的时候会马上解决，比如有的人生病啊或碰到一些大的难题啊，有的时候天主会马上啊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个等待。因此呢，我们需要啊这个学会忍耐，在还没有啊拯救我们脱离的痛苦之前呢，我们要学会忍耐，在这困难当中来造就我们的品格啊。这痛苦是有价值的，造就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谦卑良善等等。那同时呢，如果我们去求天主呢，要去想想，我们反思我们为什么求，求的内容是什么，是需要呢，是逃避呢，是想要呢啊，还是我们的祈祷符合天主旨意。因此啊，我们去反省，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去反省我们祈祷的内容。至于天主啊什么时候给我们啊，天主如何帮助我们，最后一条就是一切主权交在天主的手中。天主什么时候解决我们的困难，什么时候回应，我们要等待，把一切交在天主手中，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也都啊信赖天主。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啊回到圣经当中。当黎贝加求问天主之后呢，天主真的就回答了。我们看23节，天主说呀，这两个孩子啊啊是象征两个国家啊，一胎怀了两个国家，并且主怀着这双胞胎呢要分成两个民族，一个民族强于另一个民族，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啊，一个要强于一个啊，一个要很有力量，另一个呢要居高位啊，那个年长的去服侍年幼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天主的主权。那讲到这里就想到啊，一个人的命运啊，或者说我们人在世上，有的长得高啊，有的很强大，有的很聪明啊，很有天生就很聪明有智慧，有的呢就需要靠后天的努力。因此不管天主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环境啊，或什么样的天资，我们都去啊感恩天主。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啊列了一个表啊，就是从这个二子的命运啊，他们的生活来看整个的救恩啊，这是在圣经当中特别提到的。好，我们看这个二子命运啊，一个民族要强于一个民族啊，一个民族呢要服侍另外一个民族，来看天主主权。那他们这样的命定啊，或者这样的预言是命定论呢啊？不是的。那我们看什么呢？就是第一，天主随自己的心意行事啊，他愿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愿高举谁就高举谁，他随着心意来行事， 你可以参考圣咏135篇5到6节。那在天父台前呢，你让我看到仍然不能自夸啊，有本事的，有地位的，有才能的，一切都是天主恩赐啊，不能自夸。那有的还不是那么强，那就靠后天的努力啊，也不要失望。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天主招选呢是啊不凭人的行为的啊，那天主让高举这个年幼的就是雅各伯，那并不是说他要什么好啊，或者说他做了什么样的功行，一切都是在啊天主的手中，不看人的行为啊。那阿撒武也不是啊多么的坏啊才那样子，那并且呢，这让我们看到天主啊召教的奥秘。因此这二子的命运呢，在保禄书信当中，罗马人书啊第9章、第10章、第11章呢，特别啊把这两个人的命运，他们的预言啊放到了整个救恩史当中。那因此呢，我邀请一定要来看一看啊，罗马人书1752页，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要形成互动啊，你要如果真的想学好圣经，我们要更深的来研究。罗马人书1752页啊，你找到了吗？嗯，好，第9章的第10节、第11节就特别提到啊这两个儿子，就是啊黎贝加所怀孕的啊两胎啊双胎。第十一节说呀，当时两胎，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啊，当时双胎还没有出生，也没有行善或作恶。但是天主的预定呢是坚定不移的，他的计划不凭人的行为，任凭天主的招选。我们看啊，所以话说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正如圣经上所说，我爱了雅各伯却恨了俄沙乌，这是天主的心意。那紧接着第18节就说呀，我愿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愿怜悯谁就怜悯谁，我愿赐给谁就赐给谁，这是天主心意。那紧接着呢，又把这两个儿子呢像是两个民族啊，两个民族，一方面是啊俄东民族和以色列民族。那再从西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雅各伯呢就象征的是啊以色列民族。好，那么在第11章、第12章啊又特别提到两个民族啊，这是两个民族。我们看第11章的第17节说呀，把他两个民族比成橄榄树枝啊，橄榄树枝被折下来，也橄榄树枝啊被接上去啊，就是两棵树啊来象征两个民族。那紧接着呢，说到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啊都要归化啊，这个比如说雅各伯是天主所爱的，然后呢他们就是犹太人的祖先了，然后天主拣选犹太人，那后来呢又放弃了犹太人，为的是让外邦人归化。那外邦人归化之后呢，犹太人还要归化。因此啊保禄在第11章就说了呀，第32节，天主把众人都禁锢在背叛之中，为了是怜悯众人，是天主救恩的奥秘。所以到最后第33节保罗说呀，天主的计划，天主的上智是多么的高深，他的判决啊，他断绝是多么的不可测量啊！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奥秘。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啊，方便大家来看啊，这个俄沙乌啊和雅各伯，长子年长的俄沙乌啊，他要服侍年幼的雅各伯，象征的以色列，长子像以色列啊，这个年幼的象征的是我们啊，象征我们。然后那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特别叫谦卑的器皿啊和尊贵器皿，第9章的20节到24节也提到橄榄树枝啊，还有野橄榄树枝象征的我们。那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啊，他们都要得救，这是天主啊救恩的奥秘。那我们就是啊从这个旧约啊来看新约，更从新约来看旧约，看天主救恩的奥秘。好，那让我们再次啊回到我们的圣经当中啊，或者是呢我们看第24节说，真的啊到了生产的时候，他的腹中呢果然是双胞胎啊，是双生的，是两个。那首先出生的啊是红的，大家说啊发红，身体发红，全身是毛，因此呢给他起名叫阿沙乌啊，阿沙乌的意思就是啊多毛的意思，大家可以记下来啊多毛的意思。 然后又因为他发黄啊，所以呢在第三节呢就提到他名字又叫戈东啊，戈东就是红色的意思。那他的弟弟呢就是雅各伯也随后出生了啊，紧接着出生。那出生时候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只手握住厄沙乌的脚跟啊，握他的脚跟，然后他也出生了。就因为他握住这个脚跟啊，抓住脚跟呢，就给他起名叫雅各伯啊。那我们参考一些圣经词典呢，这雅各伯的名字两个意思啊，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抓住的意思啊，因为他抓住了这个厄沙乌脚跟。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愿天主降福，愿天主保护的意思啊，愿天主保护的意思啊，你可以记下来。然后他为什么抓住脚跟呢？这个抓住脚跟呢，是一种争先啊恐后的一种表达啊，这个哥哥出生，我紧接着要出生，然后也是抢着要出生，甚至呢想拉住他自己先出生啊，自己想成为那个首生的啊，成为长子啊，这是一个象征的意思。那紧接着呢，真的是那接下来呢这一段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呢、啊、渐渐长大啊，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争夺啊，比如说在这接下来就争夺这个长子名分，在第二十七章呢就争夺祝福啊，还有接下来还有争夺土地等等等等。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啊两个孩子啊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就是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那两个孩子呢渐渐长大，厄沙乌呢就成了一个打猎的人，大家说啊一个好打猎的人，他特点就是啊喜欢住在外面。那雅各伯呢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呢，他为人比较恬静啊，比很干净温顺，然后呢身居墓内，这是一种祈祷生活啊，一种灵修生活，值得我们每个啊基督徒来学习。然后呢还有个特点，他们两个人，这个厄沙乌呢是他爸爸所爱的，就是伊沙格爱厄沙乌。为什么爱他呢？啊，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伊沙格爱厄沙乌啊。为什么爱厄沙乌呢？这个两个特点啊，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因为伊沙格喜欢吃野味。那另外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原因呢，有一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说呀，这是因为这个伊沙格呢，他有个哥哥，就是同父异母的哥哥伊斯马尔，伊斯马尔也是个弓箭手。所以呢他很羡慕他哥哥，然后呢那么强大，是打猎的，所以这个伊沙格呢就培养自己的孩子厄沙乌，也希望啊能够拥有自己所没有的啊，自己以前羡慕那一份，在孩子身上找到一种寄托啊。有的圣经学者后面这样解释他为什么爱这个厄沙乌。然后呢雅各伯呢是离贝加所爱的啊，离贝加却爱雅各伯啊，你看这两种对比啊，两种对比，这都为接下来的故事的发展啊埋下了伏笔，并且呢，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这种不同的性格呢，也造就他们啊不同的人生。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他们之间的斗争了啊，我们看这个第二十九节说呀，有一天雅各伯饿了啊，他正煮好这个豆羹，煮好红豆羹。然后呢厄沙乌也饿了啊，他打猎回来呢也非常的饿。那他没有自己，厄沙乌回来之后他没有自己做啊，没有自己做，他却向这个雅各伯说呀，将你那红红的豆羹啊，红红的东西给我点吃，因为我实在又饥又饿。大家注意这句话啊，将你那红红的东西给我点吃，因为我实在又饥又饿。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这个创世纪当中的这个恶霸亚当恶霸啊。这个厄沙乌呢，他看到这些又红啊红红东西，认为是这个好的这个补品啊，认为非常有益，现在我正好满足的又饥又渴的这种期待。那创世纪呢第三章，那个恶霸和亚当呢，他们是看到的是觉得又好吃又好看，且能增加智慧啊，认为这个东西能够帮助自己，所以这个厄沙乌呢就求这件东西。当他吃了这东西之后，却失去了自己的啊长子的名分。那个创世纪的亚当厄娃呢，也因为吃啊吃到那个东西之后呢，却失去了乐园啊，失去乐园。好， 当他这个发出这样的请求之后呢，雅各伯呀非常的聪明啊，他没有拒绝啊。雅各伯没有说现在我也饿啊，这是我所煮的啊，你可以自己煮啊，他没有。雅各伯呢却暂时没有享用自己所做的啊，他却说了一个请求啊，一个条件，就是请你啊，你要将你长子的名分啊卖给我，你卖给我之后呢，我就给你。面对这个条件呢，厄沙乌好像没有考虑啊，他说呀，我快要死了啊，这长子名分有什么益处呢？厄沙乌为自己的啊选择呢找理由找借口啊，说我快要死了，他只是啊又饥又饿而已，没有到那个死的地步，他却扩大自己这个状态啊，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觉得这长子没有什么益处。其实啊，长子有很多的益处啊，我们看这个整个的旧约圣经，我们看到长子的手至少有三个益处啊。第一个就是在家中啊，除了父母啊父亲之外，就自己是排行老二啊，就是在这个权力上就是位居第二。然后呢，第二步呢，就是分产业的时候呢，他会比其他儿子啊多的一倍的产业。那不但是一份产业啊，更多的还有全部的祝福。比如说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十七章啊，这个当这个伊撒格去祝福雅各伯的时候呢他以为是祝福了长子，把所有的祝福啊都给了这个雅各伯，就一个祝福啊，全部祝福都给了。当厄沙乌又来求祝福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啊，就一个祝福。因此你看那个长子啊，长子不但是得双倍产业而已啊，更是全部的祝福，天主恩宠。然后呢，这个厄沙乌呢，就为了暂时的需要啊，为了暂时满足一时的饥饿，却失去了永远的这个祝福。然后呢，雅各伯说呀，行啊，既然你愿意的话，那你还必须发誓啊，你要发誓，你的立刻对我发誓，你发誓之后我才给你。然后这个厄沙乌呢，好像没有经过大脑一样啊，直接就发誓了。向雅各伯啊起了誓，将这个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了雅各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厄沙乌啊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选择，用一碗红豆汤，然后呢换了什么呢？换了自己长子，赔上了自己长子的名分，是用最吃亏的一个交易了。长子名分那么的祝福，就换了一碗红豆汤。而雅各伯呢，雅各做了一个最成功的交易啊，最成功的啊一场买卖，用一碗红豆汤却啊买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呢，这个厄沙乌呢吃了喝了就走了，好像没事一样啊，好像很轻松很不在乎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因为这个厄沙乌啊可能觉得呀啊，这个长子啊，即使我卖给你，即使我发了誓，都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他一个资本呢，他因为认得资本，就是第二十八节所说的伊撒格爱厄沙乌，他认为呢有父亲爱我就这足够了，真正祝福的时候那个父亲呢还会祝福我啊，所以他以为人际关系，就是他父和父亲的关系呢，能够阻挡住啊，也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祝福。然而呢，却在这里啊失去了天主的祝福。然后呢，圣经当中没有批评这个雅各伯啊，用欺骗的方式啊获得了这个长子名分，却批评了厄沙乌如此轻视了长子的名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啊都是天主所爱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主的恩宠，都有天主祝福。那我们是否珍惜呢？珍惜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啊，天主所爱的身份。我们都是用高价买回来的，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用他施加的圣事买回来的。那在我们身上有天主的恩宠和祝福，我们已经得到，我们要珍惜，我们更要保存，更要善用。那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也列了一个表啊，就是从这个圣经的结构啊，文字分析也看我们对我们生活的帮助。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分析一下这个厄沙乌和雅各伯。这个厄沙乌呢在这边啊，然后呢雅各伯在这里啊。我们看这个厄沙乌，厄沙乌呢是喜欢打猎啊，居户外。雅各伯呢是恬静啊，深居内幕，一种祈祷生活的象征。然后呢厄沙乌呢为父所爱，他认为啊父亲很爱他，就可以保留住啊所有的名分啊祝福啊，他却忽略了品格，没有珍惜。然后雅各伯呢他为母所爱，虽然没有得到父亲爱，但是为母所爱，他却在栽培自己的品格，等待时机。然后呢厄沙乌是饿了饥不择食，雅各伯也饿了啊，因为他煮那个红豆汤他也饿了，他饿了是自己做，甚至呢也可以为了更大的益处呢放弃忍受自己的饥饿啊，他没有吃，他本来已经很饿，因为他饿他才去煮这个红豆汤，他煮好之后他没有吃，他为了更大的益处呢他放弃了啊这个暂时的现实的这个需要。厄沙乌呢是追求当下的满足啊，我饿了我渴了我要吃我要喝。然后呢雅各伯呢却追求是未来的利益啊，他不是因为当下啊我这一点啊我的利益，而是具有更多的未来的将来的利益，而可以放弃目前的。然后呢厄沙乌呢是为需要所控制啊，我有什么需要就被自己的情感啊情绪啊物质需要所控制。然后雅各伯呢却能够分辨啊真正的重要是什么，真正需要是什么啊，这次的我们基督徒来学习。然后厄沙乌呢第六呢就是为错误呢找借口啊，本来只是又饥又饿，他说扩大自己的这个理由啊，自己的借口啊，我快要死了。然后呢雅各伯在这儿却表现是抓住机会努力改变啊，这是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来启示啊，他已经错了，知道却没有悔改，反而被这错误行为来启示。这个雅各伯却知道保护自己，不让自己陷入困境当中啊。启示是不能随便启示的，今天呢我们如果我们看那个出谷记的话啊，还有天路世界的话是不能启示的啊，不能指天启示，也不能啊指地启示的。那么这在这里我们也想到了在马尔古福音当中啊，有一个人黑洛德也是启示啊，他启示要啊满足他女儿的那个孩子的需要，然后就杀了若翰。所以有些错误是没有必要启示的。然后呢厄沙乌呢是轻视了长子的名分，然后雅各伯呢是特别珍惜渴慕长子啊，他没有去渴慕，他有的是珍惜啊，这边是有了却轻视了。他做了这个最吃亏的生意和买卖，而雅各伯呢却做了最成功的买卖。然后还有个特点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厄沙乌呢善于打猎啊，他能够做美味啊，因为他用这种美味呢来讨好父亲啊，就比如第28节，他那么厉害善于打猎，今天呢他却没有打猎呢，却成为别人的猎物了啊，成了雅各伯的猎物了。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对比，他可以喂养别人却无法喂养自己。那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他知道自己的长处，却不知道自己的弱点。那雅各伯呢是知道自己的强项，也知道自己的弱点啊。我有什么不足啊？我虽然被母亲所爱，但是我没有长子名分，我知道我应该在哪里去努力去补足自己。因此呢他很会啊，他为他人为他父亲做美味啊，很会，却不能自养自己。然后呢这让我们也提到了，今天有很多人在服侍啊，很会讲道理啊，或很会服侍他人呢、啊、却有时候自己啊失去了救恩。这让我们想起了这个保禄所说的，在格林多前书啊第9章27节所说的，免得我和别人报了节啊，自己却落选啊。我们可以努力去培养自己讲道啊服侍啊，但是一定要自己来抓住救恩 因此这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们有服侍他的能力，也要照顾自己的灵魂肉身的需要，帮助自己做一个啊成全的人，抓住救恩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希望啊今天的分享和讲解对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啊有帮助有益处。那最后呢，也让我们啊去总结一下啊整个啊第25章的这个讲解。看生活应用啊，通过今天的圣经学习呢，看对我们生活应用。那么通过黎贝加啊、伊萨格啊，他们在困难当中啊，呼求上主，求问上主，这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们要来到天主台前，然后祈祷之后要学习等待啊。伊萨格、黎贝加等了20年，然后呢，也让我们值得啊，我们常要在圣言中学习。不被需要所控制，不是因为这个厄沙乌呢，就因为要吃啊，又饥又饿，然后呢就被这个需要所控制啊，去失去自己长子的名分。那因此，再让我们想起了耶稣所说过的话，在马窦福音4:4说呀：“人生活不只靠饼，要靠天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因此，我们要行在啊圣言当中。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切要常信赖天主。把主权交在天主手中啊，跟随天主。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主不同的恩宠啊，不同的祝福。那我们如果没有，你来渴慕啊；如果你有天主恩宠呢，你要珍惜，要善用。最后啊，我们也通过啊伊萨格啊，他两个儿子雅各伯和厄沙乌啊，一个人服侍啊另一个民族去服侍，那我们也应该怀着信德去服侍大众啊。并且耶稣说啊，他的一生就是服侍啊。他在马尔谷福音4:15说：“我来啊，不是为圣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啊。”服侍是一种爱天主、敬拜天主的表达。那最后啊，我们服侍他人啊，也要自己抓住救恩啊。这是格林多前书9:27所说的。希望啊，今天讲解啊，对你对我们整个基督生活有帮助。好，我们求天主祝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